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丽莎。多读圣经除了能让我们对于圣经的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外啊，更有一些你想不到的收获哦。
哦，我怎么没有发现啊？哎，来来来来，你不能卖关子哦，你就让我长点见识嘛。
其实啊，不是你没发现，我告诉你，只是你没留神罢了。这么吧，我就举个例子说，哎，你知不知道有种饮料叫做梅阿德的？
没阿得，你是说台语是吧？
对，有啊。
OK， 有。
根据圣经的记载啊，这种东西在天降玛纳的那个时代就有了。
多么老爷，
嗯，
我拜托你也震惊一点好吗？圣经里面记载的有这一段啊，哎，你别瞎扯了。
对对，
丽莎
啊，
先老爸说话了啊，
别不相信多么哈，
老。爸，你不能老替他讲话了，什么美呀、啊？
多么说圣经里面有记载的有，那多么指出是哪一个篇目章节不就得了吗？
嗯，对啊，老爸，一点都不麻烦。我告诉你，仔细研读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跟福音啊，你就能发现。好了，咱们现在就开始研读吧啊，各位，哎，我可是抢到了主导权了啊。
嗯，真的吗？
嗯，
好吧，多么，那就请你开始吧。
我又输了，哎，好吧，能不能抢到主导权不在我，而在主的主意啊。好，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四旬期的第四个主日了，我们在读经义的部分要攻读的是若苏厄书第五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节和第十二节。那时候上主对若苏厄说，今天我从你们身上除去了埃及的耻辱。以色列人在基尔加尔扎了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里哥的平原举行了逾越节。逾越节次日，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就在当天吃了无酵饼和烤的麦子。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玛纳就停止了，以色列人再也没有玛纳了，那年就吃迦南地方的出产。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之格林多人的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弟兄们，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去了，请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和好的职务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求他们的过犯，并且要我们传报和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天主借着我们劝导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基督没有罪过，天主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使他与罪人认同，因而使我们与他结合而成为天主的圣洁。这是两篇读经的部分。那么福音的部分，我们请丽莎来攻读。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好些税务员和罪人都来接近耶稣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纷纷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给我应得的那份家产吧。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就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他在那里荒淫度日，浪费了他的钱财。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那地方正发生了大荒年，他便 穷困起来，他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派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把猪吃的豆荚拿来充饥，可是没有人给他。他自己反省说，我父亲有多少工人，粮食丰富，我竟在这里饿死，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把我当作工人看待吧。他便起身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还在远处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热情地亲吻他。儿子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父亲却吩咐仆人说，你们快拿出最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拿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子穿在他脚上，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掉，让我们吃喝欢乐吧，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他们就欢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当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听见奏乐和歌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仆人对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见他安然无恙的归来，便给他宰了那只肥牛犊。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一同欢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一起耗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给他宰了那只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常和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所以应该欢乐庆祝。
这就是今天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跟福音的部分。哎，老爸，你看读经一的部分不是就说吗？
等一下，等一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哎，
你说烤的麦子，对
啊，那烤的麦子吃到毒，一喝水不就变成没牙得了吗？就这么简单嘛，老爸，对不对？
这是什么牵强的道理啊？
还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小心把那个炒好的那个麦子不小心倒到水里头去了，哎呀，糟糕了！拿起来一喝，哇，
好
好
喝
哦，
没牙得
就发现了，
多么很多人把圣经啊用现代的语言去解啊，我给你补充一下，那这是说怎么样对圣经，我们要有正确的眼光来看。哎，现在很流行一个故事啊，就是一只小狗由马路边穿过去，计程司机一个要按喇叭，来不及啊，对不对？啊，乘客就讲咖啡，
咖啡，
咖啡，结果呢，这个司机没有逼呀，
没有按
喇叭，那狗就跑到隔壁去，另外一部车子过来给他逼了。那司机就说了，把人给逼。
别人给他按喇叭了，吓他了。
那什么意思啊？
别人的咖啡。
那别人不让咖啡，咖啡。
哎，别人不让咖啡。
啊，这个，但是这狗子还在转回头说了，一部外国人开的车子过去的时候了，也按了喇叭。那这个司机就讲了。是阿多咖啡，
阿多咖啡，
是阿多咖啡，
是阿多咖啡。
那什么？
那是
西雅图咖啡。
西雅图，西雅图，
西雅图，
西雅图。
最后狗就回又倒回来了，他就按了喇叭了。现在当然又是一个咖啡。因为
什么咖啡？
马西瓜咖啡，马苏又有咖啡。
马苏。
好了，你们今天一会儿国语，
我们先轻松一点，就是
我都搞糊涂了。
现在我们语言啊，就很多混的时候，那么就差不多在找经急转弯一种的游戏一样的。但是我们对解经的看法说了，哎，那就要正式一点了啊。 那是我说这个用这个梅阿德开始，但是呢梅阿德说是啥也有它的好处啊，吃了不会醉，不影响交通。
哦，那倒是真的。
这是广告里头的。
好好，停停停。不过今天呢，我们在路加福音当中啊，是读了一篇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故事啊，圣经里面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哎，浪子回头里面那个场景啊，是林布兰的画啊，油画。那部油画，我觉得其实全世界可能都非常的熟悉。那它又漂亮的不得了。不过最近呢，我已经忘了是哪个神父告诉我的啊，他说那个林布兰的画，非常特别，而且是，对，我想起来了，是狄宗主教带我们毕竟的时候说了，他说那林布兰的画里面啊，那个父亲的手，一个是男人的手，一个是女人的手，而且呢，
也父兼慈母，
而且那个父亲啊。它后面呢有光，代表呢是天主的光，换句话说，这个父亲当时呢就是不再是只是这个浪子的父亲而已，他就是天主带着光照亮黑暗的地方，
是
这个浪子呢就是从黑暗中被光照亮了，所以他悔改了，然后呢这个手呢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而且啊宗主教告诉我们说他也是读了一辈子的经文之后啊，才突然有人告诉他说这个手啊一个是男人的一个是女人的，你说奇不奇怪啊，他说当时啊因为在林布兰那个画家那个时代啊，其实大半的画作都跟圣经有关，因为那时候多数的人尤其是以色列人或者广阔的来说当时的西方人都是基督宗教者，所以当然他们的生活就像梵谷或者是之前很多有名的画家他们画的画，其实都
跟生活有关的
背景都是教堂啦，或者是一般的
庶民，
像十岁那部非常有名的画作啊，其实后面就是教堂，
对，
而他们呢也放下了他们的工作就是祈祷，对着教堂的方向祈祷，所以后来我觉得哎，好像我们要不停的进步哦，否则像总主教已经80几岁的人了啊，他还是不停的进修，而且突然这样有新的发现了，让我们都觉得很惊讶，
我觉得这个新的发现要说出来啊，说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
好，那我们接着谈这个故事来讲，浪子回头啊，很普遍的在被大家应用哈。
对，
但是我们来讲说，它这里面有几句话，已经点出来跟我们刚才丽莎所讲的那幅画有关系的哈。这个他的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说：“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那就什么，跟天主认罪了。
得罪了天，
所以天在前面，得罪了你。
可是老爸，这个我得罪了天啊，其实在很多时候，不只是基督宗教用哦，你看像我们一般的民间信仰，尤其是在华人地区，
对
啊，天是很大的，天公啊，都是很大的，所以你看啊，好像是万变不离其宗吧，基督宗教如此，民间信仰
也
是如此，
尤其是我们中国是一个把天跟地是生成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源流就在这里了，那现在我们就讲说第一个看这里的哈，就说得罪了天，他表示承认说他愧对天主了，那么还后面呢他回来的时候他父亲所讲的是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生啊，死而复得，的确你看这个孩子出去以后父亲不知道，他盼望不是说当儿子回来他才发现，天天在等待啊，天天的一门在等待，在路上望着，天天看着他希望他回来，那这中间就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好像是说天主天天盼望所有的罪人悔改，
浪子回头，
耶稣不是说我来是救罪人呢？
嗯，
那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呢，啊，所以这个是说有这两点就证明他是对的，是天主的一化身。这个故事影响就是告诉说，你悔改了，天主必容纳你，不管你有多大的罪过，只要你悔改。所以耶稣在40天的那个旷野祈祷以后，开始做传教的工作的时候，就是什么悔改吧，天国近了，用这个来开始啊。那我们再看读经一里面不是说了，他们这个是玛纳以后开始吃自己种的东西吗？
对，
就是感恩节
的出产，
那就是一个欢宴的开始。
欢宴，
很庆祝欢宴的开始，
收获了，有收获了。
那就是说他们也是什么，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
失而复得。
嗯嗯。
那这边所讲的是说来杀牛犊庆祝，有根据这个意义在串联在一起的。
嗯。
那看到这个状况来，我又想到一个哈，我们中国话所说的哈，所谓的救急不救穷啊。
嗯嗯。
那主天主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天降玛纳给他们吃了。
嗯。
哎，我这是救急，你都没有，我给你。但你们自己必须要在开始。
嗯、
那开始了以后有了收获了，哎，这个玛纳就没有了、嗯。那我觉得这个话，我们可不可以用这句话也来解释说，这是天主在救急，他并不救穷，救穷要你自己去救，而天主不会救你。
这是我们常讲的。天主给你是需要的，不是你想要的、
不是你所要的，而是你需要的。
其实啊，读经二也说得很好哦。他说啊，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了。
对
啊，一切呢都变成新的。那你看啊、哦，这个浪子回头里面啊，这个小儿子呢，真的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第一句就是哎，反省了自己，他得罪了天，所以他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在基督内，
嗯，
所以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旧的已经过去了，
嗯。
可是老爸，这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一篇福音啊，还真有意思啊，越看越有意思。你看这个大儿子，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很多人都是大儿子，
嗯，
你看我在教会内啊，
我不是，我是小儿子，我不是大儿子。
那难不成你曾经
我天天都得罪天了、啊，没事发脾气就得罪天了、啊，我天天都在忏悔啊，天天都在后悔。
好，真的耶，你看，多么没有关系。你看这句话啊，天主在基督内使世人跟他和好，你就悔过了，就跟他和好了。
对啊，
不再追究他的过患。
对，
并且要我们呢传报。和好的消息，
对，
你看呐、啊，多么就是这个样子哦。你看啊，多么呢，有时候会忘平日弥撒，不过多数的时候呢，比较忙碌，
主日弥撒是不会忘记，
对，主日弥撒是一定不会忘记的。所以他呢，一个每个礼拜总在基督内和天主和好，
对，
天主呢就这样不再追究多么的过犯，
对。
而且呢，多默现在呢，他经常做的工作呢，就是传报和好的消息。
对，
啊，
好，
所以你看，他把我们这一段《圣保禄中途自格林多人后书》第五章啊这一段呢，他倒执行的非常的彻底。
就是你要活在基督内，你没有跟基督和好，怎么活在基督内嘛？那都跑到基督外去了嘛？对不对，老爸？
你必须在认识天主。
对。
皈依天主啊，真正的把它当成依靠。
嗯，
那我们真的来讲说，人谁不犯错？
是，
而且呢，常常会把这个错归自己的过错呢，一直埋在心里面。
嗯哼，
有的人很坦白的会跟神父告解，有的人呢，不敢把这秘密说出来，永远埋在心里面，也有是吧？所以我就说，在看人性上面来说。我们的良知良能，那就是我们天主教所讲的圣心。
嗯
啊，那一颗心，你怎么把它变成纯洁，变成有光？那就是的的确确，我们要在圣经里面去研究嘛。
嗯，
那今天这故事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了，是不是？我们不要老背着放不下的这个自己的罪过哈。所以在佛教里面也有一个布袋和尚，不是也是讲了这么一句话吗？啊，左也布袋，右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那我们常常就为什么会 保护所捆绑的。
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放下，放下什么？就是悔改，跟天主和好。
嗯哼。
可是大儿子也挺可怜的耶。
啊，
怎么会？
你看啊、哦，大儿子啊，他就自己说了。他说这些年来他都服侍着父亲嘛啊，也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啊，这就好像我们很多的教友啊，
嗯，
无论再怎么苦，无论再怎么难啊，尤其是大陆地区有很多很棒的教友啊，
嗯，
他们就是在艰苦当中啊，依然维持着自己的信仰，这好像大儿子一样，从来没有违背过天主的命令啊。有时候尽管不能够弥撒，甚至在比较困难或战争的时期啊，他们甚至把圣经啊，
嗯，
都藏在墙壁里面啊，都希望啊有一天能够在圣殿里面啊再参与弥撒。他就像大儿子一样。可是呢，在一段时间过后，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陆的传教环境啊，嗯，也非常的特别。总有些人就像大儿子所说的啊，你从来没有给我过一只小山羊，让我跟我的朋友一同欢乐。
嗯，
那老爸，我们怎么样去疏解这样有一点郁闷的情绪呢？
我们先看这个对照，好不好？
嗯，
你看，大儿子每天的工作回来有饭吃，睡觉很安稳。
嗯，
小儿子呢，睡得安稳吗？
成天都在恐惧。
吃得饱吗？
吃不饱，他要捡豆荚来吃。
那豆荚是猪吃的，
嗯，
桃。我们圣经里不是有一群说魔鬼，耶稣驱魔鬼的呢，把魔鬼赶到猪里面，猪就整个奔到跳海里去了。
对对对，
那这
都不要跟魔鬼在一起。
你这个就是对照一下，
嗯，
就是说他连魔鬼的东西，
嗯，
他都得不到，
嗯，
好，那这样在家比对对比之下，你就说他是天天不安，心灵上的粮食没有，
嗯，
受折磨。一个是得到心灵上的平安，
嗯，
主的粮食在有，
嗯，
很丰富。一个是没有主的粮食。
这我觉得像刚才丽莎讲的那种状况，就是在有个比方说在生活困顿的时候，嗯，他是，嗯，他因为他信主，所以他有一个希望，
嗯，
他的心灵是饱满的。他有了这一份充足的心灵，嗯，他在慢慢去改善他目前的外在的环境啊。嗯，为他来讲，我觉得这是就像是一个人，凡是做的心安理得，他事事不惧怕。
嗯，
啊，他晚上睡觉也睡得很安心，所以他做起事来也是光明正大的。那对他来讲，这种的自在会比那种物质生活的享受的那种，好像被人很称赞、很赞美、很拍马屁那种，
嗯，
他要觉得自在的多。这是那种很洒脱的自在，我谁都不得罪，我怕什么？
这样我就明白了。
嗯，
其实啊，你看呢，啊，我们很多人啊，
嗯，
在整个社会生活里面啊，无论是他的行事为人啊，
嗯，
如果不离开信望爱，
嗯，
这三个主题的话呢，
嗯，
他就不会有抱怨，
嗯，
不会有不满，
嗯，
因为你想想看啊，
嗯，
尤其是我们大陆地区的朋友啊，
嗯，
有一段时间尽管信仰是那么的困难，嗯，那么的艰苦，
他们还是一直追求着，
对，嗯，但是他的信德
没有改变，
因此而大大的增长，
更坚强
啊，他的望德呢也因此更火热，
嗯，
因为在艰困的当中，
对，
他们更看到希望，
对，
而现在呢，应该是他们把爱德分施给别人的时候。
对，
那也就是说，在黑暗中他们过的日子，希望的光，
嗯，
现在光慢慢在照耀着了，
对，
慢慢的开放了，这个就是说，天主有他的意义在那里，在考验。
嗯，他们一直在盼望的光，盼望的光，结果盼到了。现在盼到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是慢慢慢慢，他们的盼望会实现的更大，那个光会来的更多。最近我知道有一个我们一个教友的弟兄啊，他过去曾经在公职的时候有这个还算是有一点点名气啊。那他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因为酒驾，
嗯，
毕竟他逮到了，然后就去找他，希望说他能运用他的关系去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结果我们这位教友就很，他是家里都是教友，他后来他在才领取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那他就跟这个他的这个老朋友说，他说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让他接受处罚，我不必去动用这些关系去说，他只要受了这个处罚，他就会有 他下一次的改进。这次我给他摆平了，我去帮他讲了，摆平了之后，他说反正我能找人嘛，他这个事情他说他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这次就这么去做好不好。他说他朋友说
你不近人情，
你怎么这个样子呢，我拖你拖了半天，你是不是，他说天主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必须这样处理。
好有智慧，
你信了教以后怎么变得这么没有人情没有人味。他说不是没有人味，我们要遵循一个道理去做事，这是一个道理，他犯了错就该接受处罚，不管是没收驾照也好，取消驾驶资格也好等等，这都是他该受的，因为他不遵守该有的一个规矩。那就像我们教友不遵守教会内所颁行的一些戒律的话，那么他受到的处罚，如果他不悔改，他受到的处罚是必然的。就像这个孩子他要酒驾，当然他是很好心了，朋友住的比较远，他说没关系，我喝了喝酒是喝酒了，可是我送你没有问题，他是好心，可是你的好心没有注意到朋友的安全。他分享给我们听，我们说哎，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有做如此的坚持啊，不一定说我们事事都要说哎呀朋友啊，都朋友我拜托我不好意思嘛。
圣经就告诉我们是非要分明，你怎么样选择你真理的道路。
对，
那我们常常为人情所困，那是人的一种陋习。举个例子也说，这个在日本有一代性很高的修行者哈，他的外甥呢好吃好赌，那么他的这个姐姐就要求他说你来劝一下吧，他就来了，那个舅外甥看到舅舅来，当然很高兴呢，舅舅的也没跟他讲什么话，就陪他吃完晚饭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他来看舅舅在那里绑鞋带，绑了半天呢鞋带接不起来，他就讲了一句话，年轻人啊，你要看人到老的时候啊，连系一个鞋带都那么困难，你有好身体的好作为的时候啊，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啊。他没有劝没有什么，就这么一句话就走了，就这样子孩子改变了，所以心的改变是最重要的。
老爸的话，
四旬期已经慢慢的接近到尾声的时候了，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做了多少的苦修，我们做了多少刻苦跟赎罪的工作，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多做一点反省。我们常常在糜烂的生活中间忘记了上主，借这个时候我们回归跟上主和好，这是最好的时机。如果我们还没有跟神父做告解了，这个时候你多想想看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好好的向天主交一个你的生活的记录吧。